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主耶稣向门徒显现。
他复活了，
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主啊，让我们跪在你脚前敬拜。哎，他不见了，
他刚才还坐在这里啊。上帝的儿子刚才还在我们家呀。哎，
他跟我们一路从耶路撒冷回来的，
他还跟我们谈了话，向我们解释圣经啊。
他那么了解圣经，又那么详细为我们解释，难怪我们的心感到火热。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是造物主天父的儿子，而圣经就是他末世的嘛，他已经复活了。
那我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应该赶紧到耶路撒冷去，把这件好消息告诉他的十一位门徒跟其他的人呢。
对，我们要告诉世人最伟大的消息，那就是救主复活了。
立即起身，沿着来路往回城走。这两个门徒在黑暗中摸索，在石头路上颠颠簸簸，又爬过了几处很险峻的地方。他们迷了一阵子路，但是后来又回到了正路上，时而快跑，时而颠簸，他们疾行着，他们内心正因为喜悦而雀跃不已。他们虽然看不见，也不知道，可是在他们身边确实有一位暗中的守护者。到了耶路撒冷城，他们从东边的大门进入，这个门在有节庆的时候晚上仍然开着。
哎，我们最好赶到楼房上去，因为耶稣受难前在那儿吃过最后的晚餐，门徒们一定都在那儿。
对，在他们没弄清楚主耶稣的身体被移到哪里去以前呢，他们是不会睡的。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来告诉他们他复活了。可能啊，他们根本就不在里边。里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里边呢，因为他们怕我们是来抓他们的。我们不是衙门派来的，我们是以马忤斯村来的弟兄啊。
我是以马忤斯村来的格留巴。
进来，快进来。
主耶稣没有死，还活着。
他曾经向西门彼得显现。
大家安静一下，我们有非常奇妙的经验要告诉你们呢。真的，主复活了，我们见到了他，我们跟他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还到过我们家里呢。
这件事啊，是发生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过来跟我们一同走，而我们居然没有认出他是谁。我们一面走，他就一面向我们解释圣经里有关弥赛亚的经文，听了以后都非常兴奋，我们才知道他真是弥赛亚。
他讲解了以后，我们就明白他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然后就一路到了我们家里。晚餐谢饭的时候，当他举起双手，我们发现他手上的钉痕呐。 就在我们要向他跪拜的时候，他忽然不见了。
哎，格勒巴，我想起一件事情，要不是我们邀请他到我们家，要不是我们再三邀请他到我们家，我看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到底是谁，我们差点就失去了这大好的福气呀！
啊，主啊，你怎么进来的？
愿你们平安。
啊，是主的魂吗？
你们为什么吓成这个样子？你们怎么会有那些奇怪的想法？来看我的双手，还有双脚，你们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来，摸摸看，鬼魂是没有骨和肉的。你们瞧，我可是有的。
哦，哎，他的双手有钉痕，
哎，他的双脚也有，
他的声音却是主的声音啊！
哎，他的头发完全跟我们的主一样的。
门是关的，
他们进
来
的。
是啊，
他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是全能的，
是全能的儿子。
你们有什么可以吃的吗？
哎，有一点，这里有一片烧鱼和蜜房。
谢谢你们。现在我吃给你们看。你们就知道我不是个魂，而是我自己。你们为什么还不相信我？
啊，他真是我们的主，他真的复活了，现在我们都看见他了。
可是多马不在场啊，
我们会告诉他的。
听众朋友，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特别因为一年一度的复活节被定在今天。全球各地的基督徒在复活节纪念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什么重要呢？他表明了神没有牺牲其他任何人事物来为人类赎罪，而是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人的经历告诉我们，人可以舍弃一切，甚至舍了自己，也不会舍弃自己的独生子。世人明白独生子的珍贵，胜过自己，胜过一切。所以神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的时候，舍弃了自己的独生儿子，神就向世人显明了他有多么爱人。耶稣的复活不但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也表明他在世的生命是神的义，毫无瑕疵，配得做世人的代罪羔羊。因此凡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他犯罪的时候，只要诚实忏悔，认罪悔改，求神的饶恕，神就会继续用耶稣的血来洁净他，使得他再次成为圣洁，因为神再度赦免他的罪，称他为义。耶稣的复活还表明，既然耶稣是神的义，耶稣的生命就是永生神自己的彰显，这是神给世人的产业。神渴望人效法他，渴望人像他一样，因为起初神就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人，如今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叫世人在基督里重生，在有罪的人身上再次恢复神的义，使得人再度像他一样。最后，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向我们彰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 神是凭自己的大能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告诉人，人也必须要靠着神圣灵的能力来战胜魔鬼的引诱试探，人必须靠着圣灵的大能战胜自己的血气、情欲、仁义，以至于自己的老我能够不断地悔改死去。人在一切患难当中也必须靠着圣灵的大能才能够专一效法耶稣承受永生。这是为什么神赐下圣灵给一切愿意悔改、愿意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人的原因。听众朋友，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过复活节最好的方式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以耶稣的生命为我们效法的对象，靠着神的大能来战胜撒旦魔鬼和自己的血气、情欲和仁义，以至于在神的帮助之下，在耶稣基督的榜样之下，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重生，将神的义恢复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它放在哪里，我便去取它。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莫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罗马书第八章。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即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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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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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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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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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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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扳回来。扳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 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开的药也没用。她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她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20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她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她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她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她，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她啊，轻言细语的去关怀他，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他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他，顾念他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的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稣。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按了20-30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扳机指好了，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地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 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那我下了班也是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左右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我的餐馆经过火险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我太太我两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去上教会听圣经，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14、15岁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反叛，现在她不去教会了，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和，感觉前途茫茫。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
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米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信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 非穆太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只有穆太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太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苏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2005年4月22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名女学生从9层楼顶跳下，自杀身亡。她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我列出一张单子，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记不清楚上一次发自心底的微笑是什么时候，记不清楚上一次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归宿感是什么时候。活着，然而却没有快乐，没有希望。我曾以为人最怕听到的是死刑这两个字，其实没有希望了才是最令人悲哀的话。在中东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请求国王免他一死，让他在一年内教国王的马学会飞翔。如果他到时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情愿被立刻处死。国王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他后来解释说，在一年之内，国王可能死，我可能死，马也可能死，谁知道呢？马或许真的能学会飞翔呢。这人死到临头都没有被吓倒，就因为他的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美国公爵大学的心理学家曾经用挪威矮形大鼠做实验，一组大鼠被放入水中后拼命地挣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终因精疲力尽而被淹死。另一组大鼠在精疲力尽即将沉底的时候则被人救起，休息了十几分钟之后，他们又被放入水中，这一次他们竟能在水中多坚持好几个小时。这组大鼠和前一组大鼠不一样，他们还记得自己曾被救起，心存盼望，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希望的确是生命的火花。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的数据，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因自杀死亡的人数在25万以上。这是人们对生活没有盼望的必然结果。人为何会失去盼望呢？有许多人认为，失望是人期望过高的缘故，为了不失望，就必须降低标准和期望才可以。但神却要人追求最高层次的盼望，永恒的盼望，得救进天堂的盼望。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罗马书第八章第24节。耶稣的朋友拉撒路病了，拉撒路的两个姐妹马大和玛利亚派人去找耶稣。等耶稣来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被安放了4天。马大和玛利亚十分失望，只注意到耶稣来晚了，拉撒路已经死了，埋了，发臭了，这对人来说是毫无希望了。但耶稣却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第11章第25节。接着他使拉撒路复活了。世上再没有比死而复活更高的盼望了，而这恰恰是神让基督徒所拥有的盼望。基督徒有如此高的希望，难道不更容易失望吗？不会的，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他们自己的能力上，也不在周围的环境上，因此就不会受人的能力和条件环境的限制。基督徒的盼望在征服了死亡的耶稣身上。圣经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希伯来书第6章第19节。人生的意义由他所拥有的盼望来决定。一个小毛毛虫能够快乐地忍受在泥土间生活的痛苦，是因为他存有变成蝴蝶在天空飞翔的盼望。一个基督徒能够喜乐地对待人生苦难，是因为他如同被救过的大鼠一样，存有战胜死亡、获得永生的盼望。
思念天堂，得到想要的东西，很多时候结果都不是我们所盼望的。 我是琼尼，上面的话是真的。结果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得到想要的东西永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期待已久的假期，结果太短太贵。大专的功课使中学作业变得好像儿童游戏那么容易。你的白马王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性格有不少缺陷。还有在办公室获得升职吗？结果很多时候只是更多压力和头疼，令你怀疑所加的工资是否值得。生命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很少如我们期待的一样令人满足，就算能令人满足，那种满足感也不能长久维持。正因如此，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哥罗西书三章第二节，他叫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我真喜欢这句经节。今生的乐趣原意不是叫我们得到满足，而是让我们期待将来。人生的喜乐只是为了在往天国的路途上鼓励激发我们。鲁易斯说，我们的天父在路途上预备好了旅馆，让我们重新得力，但他绝对不会鼓励我们把这些旅馆当作我们的家。问题是，我们真的误以为这些旅馆为家，天堂似乎很遥远，很难叫我们思念，而且我们必须经过死亡才能到达天堂。谁愿意想死亡这件事情呢？所以神给我们一点点帮助，把我们的心思转到永生。以他的方法，我们多数起初都不会喜欢的。十七世纪一位牧师路德福这样说，如果神不久以前告诉我，他会使我在世上过得最快乐，但他起初会使我手足残缺，使我不能如平常一样享受生活，那我一定会觉得这样去成就他的目标真是挺奇怪的。可是他的智慧却甚至能在这里彰显出来。请想象一个人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欣赏屋子里一系列的灯饰，为了灯光充满喜乐。假如你想使他真真正正的快乐起来，第一件事，你得把他所有的电灯都关掉，然后把窗统统打开，让天然的光能进来。多么了不起的话呀！当神让我的胫骨折断，他为我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神把我生命中的灯统统关掉，这些灯只不过燃亮今生，使生命显得令人兴奋。我可以告诉你，灯关掉以后的黑暗实在难受，可是确定圣经所讲的天堂显得栩栩如生。有一天当耶稣回来的时候，神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我肯定知道那个时候我会更兴奋雀跃。要是我仍然能走路，比较起来一定没有那么兴奋雀跃。为什么呢？因为苦难是预备我们上天堂的最好训练。折断的脖子，折断的手臂，破碎的家，破碎的心，这些都会把世界能满足我们的心这种幻象打破。苦难使我们的眼光离开这个世界，叫我们思念上面的事，天堂就真正成为我们的挚爱。其实神一直都知道，这世界是永远不能满足我们的。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